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16号，公元2006年9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温哥华访问，西藏记者协会第四届大会圆满闭幕。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西藏安朵举行十轮金刚观顶法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抵达温哥华访问，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五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展开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发言人扎西旺队向本台透露，达赖喇嘛抵达温哥华后特别出席了在温哥华市长办公室举行的记者发布会，并且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表示，温哥华地区是个各族裔和平共存、和睦相处，使他被选为成立达赖喇嘛教育及和平中心的关键因素。这个中心纯粹属于教育性质，没有政治色彩。在温哥华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会见当地高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阐述培养怜悯心和心灵教育的重要性。另外，达赖喇嘛将同多位学者、作家举行公开对话。本周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加拿大接受该国授予的荣誉公民身份。这是加拿大议会在今年6月22号全票通过了批准授予达赖喇嘛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在加拿大历史中，另有两名外国人获得过加拿大荣誉公民的身份，一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第二位是二战中成功救助匈牙利犹太人的罗尔·沃伦伯格。这是加拿大第三位授予外国人荣誉公民，肯定达赖喇嘛以和平地保存了西藏文化。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公民的决定是由联邦议会做出，不是加拿大政府的决策。但是，议会通过这个决议时，连反对党在内的四个政党一致支持，无人反对，全票通过，这使中国很难堪。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很低调，不像上一次加拿大总理马丁见达赖喇嘛时反应那么强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记者协会第四届大会与记者培训会议昨天星期四圆满结束。来自各新闻媒体的20多名媒体界人士出席了闭幕仪式。在这次为期3天的记者培训会上，先后有新德里西藏杂志主编白马赤烈、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登罗杰、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负责撰写达赖喇嘛自传书籍的阿旺顿柱、西藏自由记者财政祖母等分别就有关媒体与宪法、记者对改善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责任、记者的义务和立场、西藏各新闻媒体如何正确使用藏语文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会议最后一天，还就有关西藏记者的义务和权利等纳入流亡藏人宪法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对此特别成立了起草小组，决定在本月30号制定第一份草稿，然后再次进行审议和讨论，制定第二份草稿，以便未来在西藏人民议会中通过，并且纳入流亡藏人宪法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美联社消息，欧洲联盟与中国本周末即将召开高峰会。欧洲议会本周四表决通过，要求欧盟领袖在中国人权进一步获得改善前，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欧洲议会以351票赞成、48票反对、160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决议。议会第二大政团的社会党在表决中弃权，以抗议决议中省略了要求欧盟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明确声明。决议案在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特别谴责中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与国家持续干涉宗教团体间的矛盾，并且对刑求与劳改营仍然存在与中国表示严重的关切。欧洲议会并且要求中国废除死刑，以及避免威吓、镇压或者拘禁言论自由倡议者。在谈及欧盟与中国外交关系时，欧洲议会在决议中强烈主张，直到在人权议题上有重大进展为止，欧盟对中国武禁仍然应该维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藏人文化网消息，本月3号，西藏高僧德瓦藏家央图腾家族仁波切在西藏安朵卢举行该古坦举行的十轮观顶大法会，于本周三圆满结束。来自中国各地的蒙古和汉人信徒，以及西藏安朵和康区的大约7万多名信徒参加了这次法会。十轮观顶大法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型宗教活动。德瓦藏家央图腾家族是西藏安朵夏河县拉卜林寺的四大赛持之一，是卢举县西藏寺第80准时，他也是拉卜林寺继位的第一位准时活佛。本次法会是他首次主持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巴日达瓦村人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
西藏问题是50年代开始产生的，在这之前没有什么西藏问题，因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一定要说有西藏问题，则是西藏与当时中国政府国民党就边界问题，或者说西藏人为收俘时而先后与中国军队发生的军事冲突。但是自从1949年开始西藏陷于中共统治后，西藏民族不仅遭受异族最残酷的统治，而且在中国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暴力和移民等手段推行的民族灭绝和同化消灭政策下，已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鉴于时间的原因，在此我想就中共对西藏的移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从民族、地理、历史、文化或是生活在这一土地上之人民心里的认同，所谓的西藏指的无疑就是西藏民族世世代代居住的有西藏文明所涵盖的那块土地，即所谓的大西藏。而所谓的小西藏，即中共政府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划分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完全是抱着极不正当且敌视的动机而做出的人为划分，是肆意割裂历史、民族、文化之联系的行为。其充其量是一个行政单位的概念，与我们所讲的包含民族、文化、地理等含义的西藏，或者藏语中的 Pu、 英语中的 Tibet 的内涵与外缘是完全不同的。在西藏，除了西藏民族以外，现今还有其他民族居住，但除了藏人，其他民族都是从外迁移进入西藏的，即除了西藏以外，其他都不是西藏的土著民族。历史上，中国人将位于其西方的各民族或国家一律称之为羌，羌仅仅是一个贬称，其中也包括西藏民族，如西藏最原始的六大姓氏中的党氏，被中国人称为党项羌。虽然在历史上有外族短暂侵入的历史，但直到13世纪为止，西藏人在西藏的土地上一直保持了民族的单一性。到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横扫世界时，才开始真正有外民族的人口在西藏土地上定居。由于到本世纪为止，蒙藏而外的外族移入西藏领土 主要是现所谓青海省的海东地区，那也是自18世纪开始一直由满清直接统治的地区。就以那一地区而言，首先是蒙古人的移入，现被称为土著者，有许多学者认为是蒙古与藏人的联姻的产物。另有几百名萨马尔汗的男性也迁入这一地区，他们在接受了藏人提出的一些条件后，迎娶西藏的妇女，并在这一带定居下来，形成了现在的萨拉族。另有一支称为西域回迁者迁入，但人数似乎并不多。总而言之，虽有这些外族的迁入，但在这一地区藏人和蒙古人平分秋色，一直占有人口的绝对多数。如公元1723年罗布藏丹津与满清的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满清将占据青海湖以东地区，并入甘肃省，设立西宁府，下格三县三厅，其中包括大量的蒙藏。如满清打败罗布藏丹津后，将剩余的20000余户约100000蒙古人并入其统治下，而西藏人的人口数在当时虽无明确的记载，但对罗布藏丹津在战场上动员20余万人的情况不难看出，当时在这一地区的蒙藏人口至少在80万以上。战争中人口虽然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不至于毫无留存。又根据1810年记载，当时佃户人口中藏人有1908户，也就是10万人左右，再加上土族、回族、萨拉等，可知当时在青海湖以东地区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口并不多，主要应是以兵丁为主，并没有形成聚居的情况。到本世纪初，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口数量仍然是不多的。自从1929年中国政府非法在西藏领土建立所谓的青海省以后，中国移民的人口才稍有增加，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蒙古人口对柬和回族的膨胀。而从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移民政策使这一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汉族人口便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到1959年，在青海省的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从外省迁来的，然而这一数字正如该书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有后往前推算的估计数，因为中共到1982年为止并没有在青海进行过人口普查。事实上，这一估计仍然大大小小地估了移民的人口数。如1959年中国政府称当时所谓青海省的总人口数为242597人，其中藏人已从原来的80-90万减少到当时的40余万，加上回萨蒙土族共约30余万，以及50年前就在青海的20万左右的汉族，其总数不过90万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最少有2/3的人口是50年后迁移进来的，何况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以军事机密或者国家机密为由不予计算，如劳改场的人口和军事企业的庞大人口等等，如此迁移的人口应更多。再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从1950年有军事部门进驻以来，大量的军人就地专业，到了1959年完全掌握西藏后，更有大量的中国人移民所谓西藏自治区。根据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76页，从1965年到1985年，19年间迁入 16.53万人，即共有18.85万人迁入，2.32万人迁出。有关的移民计划还介绍说，1965年到1973年间，由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以上听到的是由大珍播送的巴日达瓦先生撰稿的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教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